理论的依据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，太空当中黑洞的确是很多啊，不只是一个啊，几乎每一个星系里面呢都有啊，所以他这个讲法也有依据。那么佛在此地做个比喻说的，这么多的须弥山王啊，七宝，前面重重交梁功德了，一次比一次殊胜啊，这一次这个人呢，不施一个世界的七宝具，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须弥山王这个是天文数字，我们无法计算的了啊！这是说受持广摄此经之福德更大啊！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显示，这个持经之人呢，福报不可思议。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百分不及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。那么前面比喻当中啊，这是这个于前福德了，指就是其刚才我们念的等于十亿须弥山王的七宝布施，那这个是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了。金刚经上每一次交梁福德的都会叫我们怀疑，我们念念这个金刚经有这么大的福报吗？念了一辈子福报也没现前，好像不太可靠的。这一桩事情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关键在受持，单单是读诵不行，一定要受持啊，要为人演说。受持是依教奉行，把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这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我们全都做到，那个福德就大了。经上所比喻的，我看并不过分的，真真是大啊！诸位呀，要认真去受持，你才能够体会到少分。说燃起福德皆不能及持说此经的福德之一分也啊，多少分之一呢？乃至算数比喻数不能及啊，这个简直是不能比了。经虽是文字名言，然有文字其关照，而相似而纷争而究竟成无上菩提，其一切有相福德所能比。这是为我们说出一个道理，为什么十亿须弥山王的七宝布施不及受持读诵此经的一分呢？这个注解里头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，那就是关照读诵而不能关照没用处，关照就受持了。什么叫关照？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对人对事对物 起心动念之处啊，要想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譬如佛给我们说，这个世出世间所有的境界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能够提起这一句，这是关照啊，这是开智慧，我们决定不迷在现前四相之中啊，这个相是幻象啊，不会迷在这个里面。那么佛教给我们处事生活的态度，叫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能执着，无住就是不执着，生心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。为什么不执着还要断恶修善呢？啊，这个道理前面都说过，一切法是因缘所生，缘生性空，所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，所以叫你不能执着。但是这个里头还有一个事实必须要知道，因果不空，善因一定现善果，恶因一定现恶报。这是说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个相虽然是虚幻的，但是它清清楚楚啊摆在我们面前啊，这个是叫做业因果报不空啊。所以佛接着说而生其心，虽生心虽修善也不能够住啊，也不能把这个事情啊放在心上，那就对了啊。所以在一切时一切处啊，要想到《金刚经》上佛教导我们的啊，你能够时时刻刻想得起来，这叫关照啊！啊，可不能把它忘记了啊！啊，精彩的句子很多啊，重要的，譬如讲到诸法如意。无时无时，不依不依，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纲领，能够应用在一切世出世间法上，帮助我们觉察事实的真相。佛教给我们在生活当中，特别是人事环境当中，叫我们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这个经文我们还没念到，在后面啊。表面上看是释迦牟尼佛教这个须菩提尊者弘法利身的态度，实际上这两句话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无论是处顺境处逆境，如果能够用得上这两句话，那你一定是长生智慧，不生烦恼了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因此绝对不是一切有相的福德能够跟它相比。 先持经说经啊，持经是受持，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修持的人，自己得利益，又能够利益众生，把这个《金刚经》介绍给别人，能令自他同证法身，势必报身，如同身外之财呀，何足交也？这个交是比较啊，较量啊。你看看这个，我们在经典里面前面呢读过的。如来就他自身来做比喻，以佛的报身。经上虽然说的是烈焰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而实际上佛的报身，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人家也没有放在心上。若无其事，这是给我们讲真正放得下啊，诸佛在果地上一真庄严，他都无住，他在虚空法界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随类现身，二位说法了，那是佛菩萨的身心啊，无住身心，他真的做到了，做给我们看了啊。果地上一真庄严都能放下，我们今天这一点算什么呢？啊，何足以挂齿呢？佛心报身等，原为利益众生，令他受用，这个意思华严经上讲的最透彻，讲的最详细。诸佛菩萨，我们说菩萨，金刚经上讲的诸佛，所谓化身大士，他们现身报身也好，应化身也好，现土向阿弥陀佛示现西方极乐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示现的华藏世界，无论是神是土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利益众生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！我们今天得到这个身，这个身是业报身，可是业报身不要紧啊，你能够通达般若，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业报身呢转变成为智慧的报身，那不是不能转的。这个道理经典上讲的很多，境随心转，相随心转，意报随着正报转，你看都是叫我们转了。学佛修行就是要会转境界，转不了境界你就白修了，你怎么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呢？会学的人就是会转，如何把我们业报之身呢转成智慧的报身？我们学佛才真正的得受用。 转过来的相是什么？那就跟此地讲的一样，每一转过来的时候，起心动念是自利自私自利，这一转过来之后啊，起心动念呢都是利益众生，把自己呀忘掉了，自己没有了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你已经断了四相四见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没有了啊。前面我们说过，转八识成四智，你真的转过来了。正如一财布施，令他受用去。这是举一个浅显的例子，这是一般凡夫通通做得到的。我们学的佛，大概多数人都懂得施财呀。无论是多是少，施财的目的都是帮助别人，都是利益众生。故以此为喻，一心正法身者，并报身之相也不住也。连报身尚且不住，何况应化身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金刚经的四分，信解行证，说到修行呢，到这个地方讲完了，下面开始这第四大段为我们说明正果啊。你看课题里面，救急无助已成真啊，题目上面着重在救急，即使到了极处啊，就是严处啊。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啊，经严达到了极处了，那就证。底下一段名平等法界啊，名诸法空相啊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。此第四大段，这是正宗分的第四大段，借说如来境界穷究无助，至此而起啊。到这个地方讲到了极处了啊，正，佛法里面讲正果，正的是什么？就是正的这桩事情。初明平等法界，显示一切法性本无有我，即成前说菩萨通达无我法之意啊。无我法在金刚般若这一会上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通达无我法，我们一般讲啊，你开悟了，佛知佛见，入佛之见。如果你能够起入无我法，你就证果了。最低限度的境界，你已经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就无我法非常重要。无我法的具体说明，就是前面所说的利益思想、利益思见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放下了， 心里面确确实实不再有这个念头了。这个就是真如无我法的啊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原初住菩萨以上的都是这个境界。次名诸法空相，归结到不生不灭，所以令立相立念一出我执，无非为千分别之处。所谓生灭心也，千生灭心为证不生不灭之心体也。这个前面呢交代的文字虽然不多，但是相当的清楚，说明佛为什么要这样说法，其目的何在，其善巧何在，我们明白了，通达了。对于佛所讲的意识，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理解，帮助我们的深入。请看经文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。这个所谓是平等正法界，佛不度众生呐，佛哪有度众生呢？但是你要是执着佛不度众生呢，错了，我们没入这个境界。我们今天说佛度众生不对，佛不度众生也不对，怎么说都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你没入这个境界。如果你入了这个境界，你说佛不度众生对，说佛度众生也对，怎么说都对啊。可见的智慧不开是不行啊，不开智慧那是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啊。那个要是开了智慧，一切皆是，一切俱非，怎么说它都是圆融的啊，他都能讲得通，都有道理。那么我们从前面一直读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这样的经文呢，虽然不能透彻的明了，我相信呢也有少分的悟处，因为前面有这种例子，曾经报告过。一真法界，平等平等，岂有凡圣之别？这是大前提，一定要明了。往后讲经说法了，都是以这个做基础的。我们在无量寿经上，在四十八愿里面，如果是细心一点的人，读了之后一定有疑问的。那个没有疑问的两种人，一种是很有福报的，那不分别不执着了；一种是粗心大意的人，那心太粗了，没留意啊。经常说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，我们晓得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，而去往生的人上至等觉菩萨，文殊普贤都发愿去往生的， 是地狱众生啊。这就说明啊，往生的那些人极不平等啊，差得太大太大。而极乐世界又给我们讲四徒三辈九品，但是在愿文里面说，这一切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平等的，身平等，皆是紫摩真金色身呐、啊，相平等，智慧平等，神通平等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漏尽通、神足通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这怎么不叫人怀疑呢？哎，你读了这种经文的时候，你不怀疑，那这叫奇怪了。啊，这怀疑是应当的。啊，那么当然，佛在经上的时候为我们说明白了，他为什么是平等呢？原来不平等，到了西方世界就通通平等了。所有的菩萨到西方世界都做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，我们一般讲圆证三不退呀、啊。啊，圆证三不退，通常讲七地以上啊。那上到哪里呢？上到等觉啊。哎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像七地菩萨？不是，七地还差得远呢、啊。等觉，确确实实是等觉。啊，他跟佛才平等，所以那个地方平等法界啊，那个平等不是我们修得的啊，要靠我们修得那可难了，时间可长啊，三大僧祇劫、无量劫啊，那个平等从哪呢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，是这么来的，那不是自己修来的。啊，佛力加持的。那我们要问，阿弥陀佛哪有那么大的神力呢？这个也能叫人怀疑啊！啊，为什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不加持我们呢？何以阿弥陀佛那个愿力神力就那么大呢？这个地方如果是细究《无量寿经》，你就明了了。弥陀本愿加持，显说明显的，暗里面不可思议啊，暗中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加持阿弥陀佛，通通加持往生的那个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得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。这么回事情啊，所以世尊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，《弥陀经》里头四次的劝勉呢，啊，只再而三，三而四啊，佛是慈悲到了极处了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个事实，这才不怀疑，这才肯死心塌地老实念佛啊，才肯万缘放下，一生成就啊！啊，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凡圣的差别。佛跟我们讲，西方世界有四徒九品，你要到了西方世界去看，有没有四徒九品？没有啊，平等的，大家都一样的。 华藏世界，华严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，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从初住到等觉。可是你真的要到了华藏世界，你去看看有没有？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平等啊。如果你说没有，没有你错了，他真的有。你说有也错了，哎，他平等了啊。理跟事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那么此地说的啊，是意在教文法者，当于法法头上见取平等之理，则可于法法头上得见自性啊。宗门里面开悟的大德啊，明心见性的这些人，他们入了这个境界啊。那么佛何以为我们讲了许许多多高下不等之法呢？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佛说法的意趣。佛为众生说法，总不外二谛啊。佛以二谛而说法，二谛就是讲的真谛、俗谛。俗谛是凡夫之境，随顺凡夫的之境，譬如讲净土，设有四土三辈教品，设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，随顺俗谛而说。如果随顺真谛而说呢，那就平等，没有阶级，没有差别。这个真谛俗谛有没有理论依据呢？有。真谛是因自性，真如本性，那里头哪有差别呢？俗谛呀，俗依的是法相。一个是以法性说，一个是以法相说。性里面平等，相里面不平等。但是如果你见了性啊，相也平等；没有见性啊，相是极不平等的啊。见了性之后啊，哦，才晓得性相一如啊，性相不二。所以这一段的话呢，重要意思在这个地方啊，希望我们在法法头上进取平等之理。这个平等之理就是法性啊，然后在一切法相里面呢，就见性，见相就是见性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。佛不起心动念，而能随机应缘以度众生者有耳啊。这个境界我们在前面看过啊，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人间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讲经三百余会啊。佛有说，确实有说，但是佛虽有说而无念啊。 佛所示现的这个一生过程当中，从示现降生到示现入般涅盘，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，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啊，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啊，提示诸位同修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，学一个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。佛菩萨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我们凡夫六根接触六尘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，诸佛菩萨对人对事对物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差别就在这里。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为什么能够现身去度众生啊？这的确是个问题啊！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，都是先动个念头啊，然后再去做。那不动念头怎么能做事啊？这是我们的老习惯啊，老毛病啊。那佛没有这个习惯，没有这个毛病，他怎么能办事啊？而且还办得那么圆满，这个不能不问，不能不知道啊！此地给我们说出两个原因啊。第一，熟悉大悲大愿熏习沉重之力，故能有感此因。这条前面我曾经跟诸位报告啊，佛菩萨能与一切众生感应大教，而这种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而众生这种感呢，实在说呢，我们自己都不晓得啊。你们知道你们的善根什么时候成熟啊？不知道啊。我们不知道，佛怎么会知道啊？佛知道。这个道理我们要借用现代的科技，从这上面我们能得点消息啊。你看现在这电脑微电波极其微细，那个电波在那里震动啊，我们人绝对不能发现啊。可是它真的震动，真的在动啊。现在用极精密的仪器，科学仪器才观察到啊，就那么一点点的波动啊，佛心里面就有感应。但是这种微弱的波动，我们这种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法子发现啊。但是真的有感，不是没有感佛就来了，真的有感。而我们这个感的时候，是我们也是无始界来的善根，在阿赖耶识这个微微的在那里动啊。所以佛菩萨真如本性当中啊，他就起了感应道交，我们这个波动他就感应啊，这样的现身说法啊。他我们这里的动，他为什么能接受得到呢？他是过去生中，像我们初发心曾经发了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成了佛，不能说说话不算话了。前从前说的这个话嘛，那都要作数嘛。现在成了佛的时候，他等于说他能够接收这种极微的电波啊，哪个地方有感，他哪里就有应，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！ 尽虚空变法界，一个众生都不会漏掉啊！啊，这是这个道理。第二呢，因举二智成三身，如大圆镜光明遍照，故能所应不谬。啊，这个意思前面我们没说，啊，虽没显说，可是也含摄着有，啊，含摄有这个意思。佛在因地当中，啊，因地是修菩萨行啊，啊，修菩萨行的时候，他取二智，根本智、后等智。根本智成就的，啊，实在讲呢，根本智就是清净心，啊，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得最清楚、最详细。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中，啊，文殊是他的老师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说是启蒙的老师啊，文殊是善财启蒙的老师。啊，文殊菩萨培育他什么呢？培育他的根本智。什么叫根本智？根本智是清净心，根本智是无知啊，般若无知。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无知也无得，那是根本智啊。所以善财在文殊菩萨会中啊，得的就是这个啊，得无所得啊，他在那得的是无知也无得，这就行了啊。无知无得是什么呢？原来是清净心，原来是真如自性啊！啊，清净心自性里面，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不是说得很好吗？本来无一物，他在文殊会上就是成就了本来无一物，啊，这是得根本智了。根本智得到之后，要起作用。如果不起作用啊，那就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他得的是个体，要从体起用。啊，起用怎么办呢？参学。老师叫他出去参学，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是从体起用，在作用里面呢，显示出无所不知。你看《般若经》上讲的纲领，全部兑现了。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这样才成就圆满的智慧。这个地方因具二智啊，他具足了根本智、后等智啊，他这两种智具足啊，五十三参圆满才具足啊，这两种智慧啊圆满具足了，于是成三身啊，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他通通成就的，啊，通通成就的，啊，如大圆镜，这个大圆镜是比喻，啊，比喻佛的真心、自信，啊，我们讲真心，真心就像大圆镜一样，无所不照。虚空法界在这个里头照得清清楚楚啊，光明遍照啊，这个光明是智慧
啊，是感应啊，他能够收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那个心念里面极其微弱的电波，他通通能收到。无量寿经上讲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他心遍知，他是一切众生心里的起心动念没有不晓得的，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一样啊，同一个境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实在讲虽没成佛，等于成佛了啊。所以那个经上讲的说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，那个阿惟越智是上品的阿惟越智啊，不是中下品的，下品阿惟越智是七地菩萨，上品的等觉菩萨，他不是讲的下品的啊，上上品。故能所应不谬啊，谬是差错，所以众生有感佛的应，那个应。